中信月刊2015年11月第54卷第11期总编号643，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陈淑贞，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视约协会Christian Blind Mission 于1986年建立，主旨是要帮助视约人士。掘出的黄金带不来好运，作者方圆。找到黄金后的痛苦。我出生在陕西一个农村，小的时候家境很贫困，爸爸是长途运输司机，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那个年代的陕西农村越穷，啲小偷就越多。妈妈一个女人带住两个孩子，本来系有三个孩子嘅，而家姐送咗俾人。见到小偷嚟啦，就好惊，带住我同埋家姐匿埋起嚟，唔敢出声。佢嘅嫁妆同埋两个大箱都俾人偷走晒，箱里面系一啲过冬嘅旧衫、厨房嘅煲，连破旧嘅门板都俾人拆埋落嚟偷走咗。一落雨，屋里面就漏水。嗰阵时屋企里面基本上再冇啲乜嘢可以俾贼记得可以偷㗎喇。妈妈好难过，但係为咗我同埋家姐，再难过嘅日子都要坚持落去。就咁样过咗几年之后，到咗2000年嘅时候，因为规划拓展街道，人哋都提议叫我爸爸起个街屋。自从我大伯屋企因为要拓展街道被拆迁之后，我屋企就变成咗林街道嘅第一家。国家提倡自己做生意，因为我屋企喺林街嘅缘故，起咗一啲门面嘅房子可以出租，租金亦都可以补贴家用。我爸爸做长途汽车运输工作虽然好辛苦，但係赚唔到好多钱。举个例子啊，运一车货从西安出发，历时一个月到达到深圳，但係在深圳等了就来半个月的时间，都没有要运回来西安，所以父亲又开着空车回来，路上面的开销基本上将赚回来的钱又洗晒，经常都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所属的公司，没有信息的来源，所以赚钱不多，但即使是这样，屋企都是想发展的，于是就借了钱去起楼了。推冧旧屋打地基的时候，在地里面挖到好多黄金，父母都好开心，因为有咗黄金就可以将欠债还清，生活亦都可以过得舒服啲。以前我大爷屋企，大伯同埋我哋系住喺对面嘅，但喺同一个院子。掘出咗黄金之后，大伯就话呢啲系佢屋企嘅，一定要攞返去。我父亲唔同意，最后话一人一半。大伯都唔想喎。后来我爸爸一时冲动，就同埋我小叔将大伯打咗一餐。大伯报警，警察过嚟，地里面出嚟嘅所有嘢都系公家嘅，结果一下子全部都冇晒。全家人嘅心情一下子跌到落谷底，但系生活都系要继续落去。好唔容易等到间屋就嚟要起好啦，所借嘅5000蚊佢突然间唔见咗。呢个时候妈咪多年嚟嘅痛苦突然爆发，变得忍无可忍。我至今仍然忘记唔到妈咪抱住我呼天抢地咁样喊嘅场面。好彩佢諗起我嫲嫲生前去过嘅嗰个教会，於是就走到去教会里面痛哭认罪。青春期的叛逆和罪孽。但係我妈妈并唔认识真理，心里面仍然系冇平安，觉得信耶稣同埋信佛教一样，都是要做好事。妈咪心里面好难受，因为做不到好事。我就更加不认识真理啦，只是将圣经当作故事听，同我没什么关系的。妈妈到了2006年才清楚救恩，心里面有了平安。那年夏天有中小学的学生营，我12岁去参加都只是为了有得食有得玩。从2007年到2009年，教会的老师因为爱灵魂的缘故，帮我们几个住在教会附近的小朋友开了福音班。其他小朋友都信晒， 我都是未开窍，没什么感觉。2010年我参加中考，比录取成绩分数少了一分，所以爸爸要花钱给我去读高中，而我小叔家的弟弟不用给钱就可以上到高中了。我令到爸爸很没面，感到特别羞愧，因此就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报答父母。读高中的时候我住在学校，一个礼拜回家一次，爸爸妈咪管不到我自由了。本来我立志要好好读书，做个好学生，做好人，令到父亲为我骄傲，但在学校里面有几个人虾我。开了学两个几月而已，他们就将我叫到去厕所，几个人一路食住烟，每人都向我脸上面吐一啖烟。我激到癫了，为什么要这样羞辱我？我恨不得要打死他们。仇恨就好像松柱咁，咬断我最后一丝的良善。我找了几个一起长大的不良分子去报复他们。那些人怕了，即刻跟我道歉，又给我食烟，说不知道他们是我的朋友。于是我就迷失了，忘记了父母的痛苦和辛劳，心想不如做坏人吧，不用被人虾，还可以叫人家害怕和求饶。而且做坏人都不是很难啫，都只不过是吃下烟、喝下酒、逃学和打交啫嘛。于是我拉帮结派，同十二个兄弟一起做坏事，打交、逃课、上网吧、打先生，但是到最后都是被先生狠狠地打了一餐。最终因为打交入了派出所，我们十三个兄弟一起被罚、植树、打扫厕所，经历了很多风雨。我误以为他们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和兄弟，比父母还亲。可怜的父母啊，不知道我在学校里面做了些什么，还以为我很用功读书，日日都节衣缩食地给钱我用，供应我一切所需。整整两年我做尽一切坏事，甚至请人冒充我的爸爸去学校应付老师。家人一点都不知道我在学校里面臭名远播。渐渐的，学校的生活不能够满足我，我向往更大的天空，觉得读书没什么意思，就跟帮派兄弟商量要去参军，这样才有出头的日子。我和十二个兄弟约定都要去当兵，不再读书，我们要在部队里面干一番事业。就这样，我和父母讲话我要去参军，父亲希望我读完高中，但我坚持己见。整整两个月我在家里面发脾气，最后父亲只可以妥协。父母还带我去做眼睛手术，之前我是戴眼镜的，帮我买了当兵的用品。结果九月开学的时候，我的朋友个个都返学，我们曾经约定一起去闯荡天下，一起去当兵，他们个个都听家的说话去返学了。我的心一下子跌到落谷底，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打过交，一起流血，一起去医院，亦都一起去过派出所，我们是患难兄弟，他们竟然这样背叛我。我想不通，觉得他们不守信用，激气到要跟他们绝交。但是我仍然坚持去当兵，我发誓要去部队干一番事业，令到他们后悔背叛我这个愚蠢的决定。真理的震撼和力量。我在家等十一月征兵，十月的时候妈妈说教会有大学生营会，叫我去参加一次啦，以后就没机会的了。我想就当是眼部手术之后轻松一下啦，于是就参加了。当时我的心情好差，仍然嬲紧我的朋友，同时在度思想住我以后的人生。突然之间我听到台上面老师说主耶稣好快就要回来审判这个世界的了。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感到好害怕，心想假如真是有上帝，耶稣基督真是要回来审判世界，那我的父母、姐姐他们都诚心相信耶稣都会得救去到天堂，我怎么办呢？耶稣会不会说你父母和姐姐都信耶稣，我都带埋你上天堂呢？不可能吧，上帝要审判我，想到我荒唐糊涂败坏的生活，真是坏事做尽，我第一次感到害怕，好像我这样的人怎么算好呢？ 人家犯的罪都没我那么多，我实在是一个大坏蛋，结局肯定是灭亡，要被刑在地狱火湖里面。我好怕，但是因为感到羞耻，就私下找先生谈，承认我一切的罪，求老师将福音同我讲得清清楚楚。在接下来的三日，老师都利用晚上聚会结束的时间，帮我一个人开了福音班，讲述世人的罪和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我的心里面仍然很不安，之前读书的时候真的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我好怕，犯了这么多罪，我是一个这么邪恶的人，在同龄人中我可能是最坏的了。上帝还会要我吗？不嫌弃我吗？耶稣真是连我这么坏的人都会救吗？牧师对我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羔羊，背负和除去世人的罪业，他连全人类的罪业都担当了，难道担当不起你方圆一个人的罪吗？更加何况即使耶稣不愿意担当你的罪，你自己都解决不到的啦，你又没有赎罪的能力。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拯救罪人，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可以涂抹你的罪，只有他能够救你。感谢上帝给我信心，令到我灵魂苏醒，我决定凭着信心归向上帝，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求他赦免我的罪。初初都好困难的，因为我不能够相信好像我这样的罪人上帝都愿意接纳，但是因着信，靠着主耶稣基督，我就凭着感谢的心去接受救恩，立志以后会过圣洁讨上帝喜悦的生活。没错，我靠自己不能够改过，但是上帝是全能的，我愿意给他成为我生命的主宰。2012年10月4日是我重生的日子，我第一次感到心里面有从天国而来的喜乐。我将要当兵这个计划告诉老师听，老师鼓励我先留在教会里面学习怎样做基督徒，过圣洁的生活，至于我的前途就要学习交给上帝。老师读了圣经箴言3:5-6给我听，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想到上帝接纳我这个大罪人的恩典，我就接受了老师的建议，住在教会的弟兄宿舍，同两个弟兄和老师夫妇一起生活。之后我接受教会的指导，参与教会创办的恩海艺术团事工，以表演的形式传福音。一年之后继续接受牧师的引导，挑战自己，开始上班工作。从工作体会到受苦有益，作者李作贤。抗日战争时，我父母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带着三个儿子逃难，落脚于大西南的四川。我和两个弟弟都在四川出世。日本投降之后，父母带着我们六兄弟回到老家东北省羌陶县定居。住了九个月之后，东北就成为国共内战的重要战场。父亲认为东北是自己的老家，不想刚刚回来又离开。但是两个星期后，共军已经围城了。当我们终于搭上老旧的飞机离开的时候，高射炮已经在飞机的四周炸开。为了减轻机身的重量，机长将所有的行李都抛出机外，加速飞离东北沈阳。当我们抵达天津机场的时候，已经一无所有了。在六岁之前，我们全家在战乱里面从一个城乡逃到另一个城乡，父母带着六个仔，经历极为艰苦的生存奋斗，才可以从东北辽宁逃到天津，再从天津坐火车到上海，终于搭上一艘破旧的货轮，在1949年一贫如洗地逃到台湾。幼年打工，贴补家用。初到台湾，生活极为穷困，父亲一人微薄的薪水实在不足以供养一家八口的基本开销。到如今我仍然记得，母亲成日都为我们的学习费举债，甚至当了自己的结婚戒指。我从年幼就体会到贫穷生活的挣扎，亦都促使我们兄弟六人认识到工作谋生的重要性。 为了补贴家用，父亲用竹来编了几个鸡架，养了20多只来哼鸡，我们每日早晨可以收到10多只鸡蛋。几兄弟分工合作，两个哥哥清晨去市场卖蛋，两个兄弟在家里面煮早餐，我和五弟到市场捡拾被丢在地上面的菜叶和腐烂的鱼回家作为鸡的饲料，然后再清扫和收集鸡粪卖给鱼场作鱼的饲料。有时真的想吃一只鸡蛋，但是都忍住不吃，要等到过年过节才吃。我们兄弟的校服都布满了补丁，每人都只是得一套，因此放学之后就即刻要洗干净，挂在屋檐下晾干，以备听日再着。然后我们会开工黐火柴盒，每100个火柴盒大概得到1元的台币。晚餐之前一般都可以黐到500多个，周末就有3000个，一个星期落嚟大概可以赚到$2，对一家的生活费不无小补。困难锻炼了我们的品格，令到我们从小就学会勤奋和分工合作。就好像圣经上面说，懒惰人啊，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到来。箴言6:6-11，年轻吃苦，锻炼品格。中学时，我替有钱人做打扫、油漆、搬运、送货、守夜的工作。守夜的时候还一边做功课，有一次连续守夜3个星期几乎没睡过，因此病了一大场。我和三哥曾经替美国大兵洗衣接汤，每次得到$1-2，对家庭经济好有帮助。这些令到我们年纪轻轻就知道要将工作做得好才可以获得再次被雇佣的机会。帮美国大兵做事的时候，我们就找紧聊天的机会练习英语绘画。我大学时期半工半读，修剪校园里面的草坪。1960年代台湾未有电动的割草机，我要用手揸住镰刀，在炎热的下午要割完大概半亩地的草坪。我将这个视为训练体能和耐力的机会。我所负责的草坪在女生宿舍外面，有些女仔见到我汗流满面，就给些冰水鼓励我，令到我越割越有力，同时也都领略到正面鼓励的作用。回想起来，这段半工半读的过程虽然很艰苦，但是加强了我的沟通能力，锻炼了我的体魄和品格。年轻人挨苦其实很有益处，因为太顺利的人生没遇过挑战就会视野狭窄，对很多事都不懂得怎样处理。唔怪得经上面话，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5:3-5。困难可以塑造我们的品格，令到我们变得老练成熟。留学奋斗，培养专业。大学毕业之后，我得到一份助教奖学金，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读研究院。因为经济不允许坐飞机，我就坐招商局的货轮去美国，经过了好多个港口。1个多月之后，终于到达乔治亚州，再坐灰狗巴士，经过2日2夜长途跋涉，终于在1967年的3月到达明尼苏达州。一只皮夹，一小纸箱的书，开始了在美国的奋斗。开学之前，我在校园里面找到第一份工作，在美国各地的实验站 Experiment Station 帮助农学院收割冬麦和种植大豆。冬麦的麦苏又长又坚硬，手掌成日都会被刺到血迹斑斑。我一直工作到开学，开学之后找到另外的工作，
就每个月按时寄返100蚊美金返家，帮助家用同埋两个弟弟嘅学费。研究院开学之后，我喺世界有名嘅梅若医院 Mayo Clinic 搵到一份与专业有关嘅工作。喺工作中学到临床试验嘅基本知识，包括设计电脑化嘅病历表、统一数据编码、品质管制、统计数据嘅分析、写报告同埋同医生、流行性病理学家等等专业人士沟通、讨论、分析同埋检讨。因为刚到美国，英语能力有限，要花好多时间精确咁了解资料嘅内容，先至可以同各位专家沟通。只有一边努力，一边祷告，求上帝赐俾我聪明智慧同埋健康。经过一年嘅学习同埋挣扎，终于奠定咗日后喺药界发展嘅基础。1970年，我转到匹兹堡大学，当时匹兹堡华人教会嘅牧师系尤宏双牧师。我同妻子锦华啱啱到嗰度嘅时候，仲未揾到公寓，尤牧师同埋师母就接待我哋去佢屋企住啦。我从小就相信耶稣，初时同父母去教会，好单纯就信啦，冇怀疑。不过亦都唔上心，可能因为一直都系半工半读嘅缘故，全副精力时间都投到去学习同埋工作上面，对真理唔系太渴慕。后嚟虽然接受咗洗礼，大学时代都系唔系成日去教会，但系上帝嘅道嘅种子已经撒喺心里面。去到匹兹堡后，住喺尤牧师屋企，见到佢哋夫妻嘅爱心、喜乐同埋待人嘅诚恳，心里面好感动。两星期后，我哋揾到公寓，就喺尤牧师屋企嘅对面，所以成日都去佢哋屋企参加学生团契，心里面嘅道就开始得着浇灌同埋滋润，渐渐萌芽，对真道感悟日深，知道点样过教会嘅生活。因此，除咗礼拜日固定参加礼拜之外，有时都会招待单身嘅学生嚟到我哋公寓聚餐同埋团契。我同妻子嘅灵命开始增长，对上帝、对教会都渐渐投入委身。多年之后，更加担任教会嘅长老。努力工作，学无止境。回头讲返我喺匹兹堡嘅学习。喺学习期间，我搵到一份工作，帮助国际开发署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进行一个大型嘅临床试验，测验一种新药 Procon。当时我系喺嗰个团队里面唯一嘅临床统计师，要同好多专家教授沟通，因此必须加倍用功，彻夜学习专业名词，并且练习英语沟通能力。压力虽然好大，但系都锻炼咗我清晰沟通同埋独立思考判断嘅能力。毕业后，我喺医药公司工作嘅头两年，因为需要处理人际关系同埋企划，有效咁管理同埋利用人力资源，以及劳资纠纷等等许多法律问题，因此又去到宾州大学商学院进修。朝头早翻工，每一个礼拜两晚要翻学。1982年，公司提升我为统计及资料处理嘅首位华人副总裁，负责管理临床试验、药品研究同埋开发、分析研究同开发、品质管制、毒理学、生产制造、环境卫生保护、法律同埋定价依据嘅统计同埋资料处理。喺呢个职位六年半里面，唔单止学习到专业嘅深度，更经历开发药品过程嘅成个广度。呢个实在系极为宝贵嘅学习经验。风暴突至，另寻出路。1987年九月嘅一个星期四早晨，同往常一样，我8点准时到达纽约市曼哈顿嘅公司，其他员工尚未到。我安静咁处理文件同埋计划一日嘅工作。这个时候电话响起，是一位在纽约证券公司工作的旧朋友打来的，问我公司为什么解散。我听到莫名其妙，放低的电话之后千头万绪，想到上星期才请了3位职员，他们刚刚先辞了旧的工作，将屋企亦都连根拔起地搬到来这里，孩子刚刚先换了学校，现在未到一个星期就要辞退他们。我怎样向他们交代啊？又怎样面对部门里面的其他员工？ 我前面的路应该怎样行呢？未来的职业生涯又如何？想了一阵，我去见我的上司，他都不知道。上个礼拜他才刚刚请了一位副总经理，于是我们一起去见公司总裁。总裁好不开心，大声地说是谣言来的。点知那日下午两点左右，我们每人办公桌上面都摆了一张备忘录，公司宣布九月底正式解散。消息是真的，在公司里面每服务一年就只是换到一星期的遣散费，公司就这样将员工解散了。我在公司工作了九年半，公司只是给九个星期的遣散费就将我打发了。我1978年中旬加入这一间公司，近十年的努力好像完全白费了，复杂的思绪不断涌上心头，更加有被欺骗的感觉。这个时候上帝的话及时提醒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又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约书亚记一章九节。总公司要求我协助公司结束业务，一直留到年底。办公室里面空荡荡咁，难得有如此安静的时刻。就在这段日子，我开始了计划找新工作和创业的准备。有两位同事想同我一起成立顾问公司，但当我将计划书写好还未开始之前，两位同事都已经找到新工作了。他们就不再愿意同我冒险同我一起成立新公司。我同银行交涉，得到一份保证文件，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用我屋企的住房来做抵押。再加上卖出我所拥有的股票资产，一共筹到30万美金，我就用这笔资金作为新顾问公司的创业基金，将我屋企上面的阁楼装修成为办公室，请了两位职员，用10万美金买了一部快速中型电脑，以及资料储存备份系统，做了一份简单的收入和支出规划表，假定自己没有任何收入情况之下尚可以生存一年。我朝头早联络可能的客户，安排拜访行程，一日落来成日都要面对毫无所获的推销结果。放了工之后，到了晚上，办公室人去楼空，都还要收拾清理，洗厕所，倒垃圾，事事亲力亲为。有时心情低落，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正确的决定呢？一个人在阁楼里面发呆，就祷告思想圣经的话，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后书1章7节，再度提起奋斗的精神，设计和编排介绍公司的传单，编写标准作业程序，学习新的科技资讯，到了睡觉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感谢我的妻子尽力将家事和孩子他们都照顾得好好，等我不用为家事担心。上帝开路，创业成功。有一日要去拜访一家公司，出门前安静祷告，想到耶稣话，在人事不能，在上帝却不然，因为上帝凡事都能，马可福音10章27节，就心中得力。到了这家公司以后，秘书将我带了入一位资深经理的办公室里面，等了5分钟，他入来同我谈了几句之后，问我计划做什么。一如所料，他说现在没有工作给我的顾问公司去做。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上司突然走入来，见到我愕一愕然，惊奇地问，你为什么会来了我的公司的？原来他同我是旧相识，曾经一起做事。我答，谈了一些顾问工作的事。跟住佢突然回头对嗰个经理话，唔理佢嘅薪水系咪可能比你仲高，你一定要请佢到我哋公司嚟。之后又转头同我讲，欢迎你嚟到我哋公司啊。讲完就匆匆离开。我心里面即刻凉咗半截，佢点解会咁样讲嘢呢？而家我想要嘅顾问工作连影都吹走埋。点知过咗一阵间，呢位经理红住脸咁同我讲，我突然諗到一项计划，可能考虑给顾问公司做，大约价值36万美金。如果你愿意接受，我们就请你公司做了。感谢上帝， 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箴言21:1。呢笔生意从天而降，成为我公司第一个大型的工作。公司自此渐渐发展，不断成长。后来我们公司测试的项目更加包括 Pfizer 公司著名的产品威尔杠 Viagra， 由此奠定了公司的名声。1997年公司被颁发为年度企业公司，我被选为当年进入决赛 Finalist 的企业家之一。这些都是天父上帝的恩典，是我从来不敢奢求的。将近十年，公司已经成为了一间中型企业。就在我们策划上市的时候，上帝早为我们开了道路。有四间公司提出高价收购我们的公司。经过祷告和详细考虑，我们于1998年加入了一间小公司后上市。第二年我就退出公司运作。公司易手的价值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我们全家坐在一起，感谢天父上帝的看顾和恩典。心里面知道钱财并不是我们的，上帝要我们做他财产的好管家。因此我们衷心地将一部分股票捐给非盈利机构、基督教福音机构和神学院。从幼年工作到1998年，工作了将近50年。退出公司之后，我参加教会的短期宣教活动，探访泰北艾滋病儿童看护所，参加社区服务、监狱事工，帮助和鼓励一些朋友创业，教主日学，特别是教授基督徒的工作观。在授课时，成日都听到很多高级专业知识分子问，我的上司什么都不懂，哪里有资格做我老板啊？我的老板将我的成果全部拿去邀功。你怎样面对工作里面的政治游戏呢？你怎样要创业啊？怎样准备啊？这些问题令我发觉，专业知识的深度不等于做人智慧的广度。工作不可以只看眼前。若果从一生的职业生涯来看，每个岗位都能够扩充我们的度量，增添我们的智慧。感谢上帝带领我一生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穷困、学习、工作的困境，令到我深深体会，只要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受苦是与我有益的。参照诗篇119:71，
生命诚可贵，作者方涛。人的意志莫强如求生意志，人的欲望莫强如求生欲望。这个是我行医多年的体验。我曾经照顾过很多垂危的癌症末期病人，他们的境况惨不堪言。有些癌细胞已经侵入骨髓，痛到要用强力的吗啡精来镇痛，但是他们仍然勇敢地活下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有600万犹太人被德国纳粹党屠杀。当盟军解放欧洲各地的集中营的时候，见到尸骨堆积如山，惨不忍睹，连身经百战的美国大兵见到都忍不住大喊。他们见到余下的新患者骨瘦如柴，有些已经行不到路，只能够在地上面爬，还勉强举起武力的手向盟军致谢。军人问这些人为什么可以活到下来的呢？他们说，我们犹太人有一句谚语，活着就有希望。但是有两个我认识的人竟然放弃活着的希望，试图自杀。到底是为什么呢？第一个是我亲戚的朋友，来自中国，先26岁，在中国已经大学毕业。毕业之后的愿望就是来美国深造。他的父母前年因为交通意外身故，父亲以前是做大生意的，好有钱，愿意供应他所有出国的费用，但是对这个女从来都是漠不关心。这个女仔本来在中国是有未婚夫的，她将所有的感情和亲情完全投注在这位未婚夫身上。她刚刚写完博士论文，准备取得学位之后就回中国结婚、工作、生儿育女。怎知道晴天霹雳，上个月收到未婚夫的电邮，冷冷地告诉他，我不再等你了。 佢决定咗呢个月同另一个女子结婚，佢失去咗活下去嘅希望，要自杀。第二个系我嘅病人，就快70岁啦。11年前，一家三口从香港移民嚟到美国，丈夫翻香港继续做生意，家境富裕，每个月都会汇10,000+美金俾佢做家用。但系独生儿子终日无所事事，做咗二世祖，成日都花天酒地。有一日，佢香港嘅哥哥突然嚟到三藩市睇佢，话俾佢知佢丈夫喺香港有外遇，而且已经有咗17、18年啦，同外遇仲生咗2个孩子添。佢即刻失去咗活下去嘅勇气，要自杀。呢两个人背景唔同，情况却系大同小异。佢哋将一生嘅希望都寄托喺会变嘅嘢上面，就好似金钱、学位、亲情、爱情等等。一旦失去咗呢啲，就彻底绝望。佢哋都觉得孤单无助，精神负担太重，再冇力量活下去。系嘅，人会变，但系圣经上面话，天地万物都会改变，但系上帝永不改变。参照希伯来书1:12，基督徒嘅字典里面冇绝望呢两个字，因为上帝永不改变，佢永远都唔会丢弃我哋。参照希伯来书13:5，只要坚心信靠上帝，即使环境再恶劣，我哋仍然有指望。参照罗马书4:18，仍然有活下去嘅勇气。亲爱嘅朋友，但愿你都认识呢位永远不变、唔会丢弃你嘅上帝啦。时评：苦难是上帝的错吗？作者：钱志群。边个都唔愿意同苦难有约，边个都无法预见苦难。苦难就好似捉迷藏咁样匿埋喺暗处，呢个唔受欢迎嘅不足之客，可以懒不防就嚟到你面前。浏览网络报章，天南地北，苦难无处不在，你我身边不乏其例。有位北大毕业嘅研究生，喺美国读完博士之后，就喺一间国际大公司就职。冇谂到40几岁突然中风，虽然被抢救过嚟，但系行路揾唔到方向，语速亦都变得非常迟缓。后嚟我开车接送佢去教会，一段时间之后，佢嘅语言能力逐渐恢复，但系成日都话自己此生已经无望啦。我除咗不断安慰同埋鼓励，更加系借呢个机会分享福音，但系佢总系有个解唔开嘅心结。如果系有上帝，点解会允许苦难嚟到我度呢？用常理系好难理解苦难嘅。喺人嚟睇，恐怖分子被自己嘅炸弹炸死系自作自受，鲁莽嘅驾驶人发生车祸错喺自己，烟不离手嘅老烟枪得到肺癌系在所难免。倘若无辜嘅人被恐怖分子炸死，或者系优秀青年被醉酒司机撞伤，一个事业正在鼎盛时期嘅人被绝症折磨，先至2岁嘅小孩就得到白血病等等，又点解释呢？一场空难事故，一次地震，一个海啸，有几多无辜嘅生命瞬间消失？边个又可以攞好人好报嘅愿望嚟解释呢啲现象？人不禁要问，上帝点解会允许呢啲事情发生呢？如果上帝对人类有爱，咁佢肯定系有能力阻止灾难嘅发生。如果系有能力而唔阻止，咁佢对人类嘅爱又何从谈起？我曾经遇到一位去咗教会20几年嘅慕道友，佢亦都系一直被呢个结捆锁而唔愿意向上帝打开心门。面对苦难，我哋又可以怨指边个呢？除咗自叹命苦，一啲人嘅怨气却直指上帝。中国有一部唐山大地震嘅电影，剧中人大骂个天，喺导演嚟睇，天灾嘅始作俑者就系老天爷。据法新社报道，2007年9月14日，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嘅一位议员 Ernie Chambers 曾经向当地法院提出一宗诉讼，要求针对 最终裁决者上帝做出判决，因为他引发恐怖洪水、惊人地震、可怕飓风、骇人的龙卷风、致命瘟疫以及其他种种的灾害。他请求法院下令被告停止以上有害的活动和制造恐怖威胁。上帝冤不冤枉？他创造天地万物，被人管理和享用，本来一切都是和谐美好。可叹始祖亚当和夏娃出于贪心，缺乏忠心，背着上帝吃了必死的分别善恶果，酿成人生重大的苦果。女人怀胎生产的苦，男人汗流满面糊口的泪，最终归于尘土的死，连万物都受咒诅，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这些人生的悲情是上帝的作为吗？其实是始祖咎由自取。从此之后，天灾人祸的苦难伴随着人类的罪性遗传，代代相随，挥之不去。人不断重复着亚当夏娃当年的错误，在叛逆中不愿意给上帝做我们的主宰。我们破坏自然，又抱怨为何受大自然惩罚。好比有些人不听劝告，放纵生活，结果感染了艾滋病，又可以怨得谁呢？上帝为何不挪走苦难？我们要知道，上帝并不是溺爱，他是圣洁公义的。苦难可以是惩罚，亦都可以是试炼。无论如何，上帝仍然爱我们。有哪个孩子有难，父母视若无睹，甚至不以命相救呢？上帝何尝不为人类的痛苦所纠结？他苦口婆心，费尽心思，与人类一代一代立约来拯救我们，到最后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代替总是背约的人类钉死赎罪，又用复活战胜死权和魔鬼，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苦难和死亡，表达了上帝的公义、圣洁和慈爱。正如旧约时的先知所预言，人类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九节。耶稣基督降世成人，曾为世人医病赶鬼，使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开口，瘫子行走，甚至叫死人复活。但是这些对人生只是贴一片止痛膏药啫。主耶稣为了救我们死而复活，令到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个才是永久的大计。所以他安慰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所讲的平安就是在主里面得永生。在苦难面前不知自省，只是将矛头指向上帝，对上帝有何损失？但是对我们来讲，并不能够解决苦难的问题。上帝嫉恶如仇，却亦都无比慈爱。他为信他的人预备了一个没有痛苦患难的地方，就是天堂。在那里，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天堂的门向所有的人敞开，如果你拒绝耶稣基督，拒绝天堂，将来落到地狱那个无止境的苦难里面，你还可以抱怨上帝吗？晓君信箱，单亲父亲该怎么做？晓君姊妹你好，首先愿上帝赐福给你和被你安慰的灵魂。我是一名教师，太太是日本人，我们有一对仔女，大的八岁，小的三岁。四年前来到日本工作，因为当时太太有了第二胎，有轻度忧郁症和糖尿病，为了孩子的妈妈，我们成家从台湾搬到来日本。我和太太都是性格刚烈的人，有时闹交会互相动手，苦心自问，
我痛恨打女人的男人，但是每次闹交，太太都会拎不同的东西攻击我的头部，有时候都会自残，令到我不得不制止他。在制止的过程中，会紧紧地握住他对手。有两次他将食物的残渣倒落我的头度，我觉得受到侮辱而嬲，就掌掴了他了。为此他报了警几次，经过调查，台湾和日本的警察都认为事情并不是那么严重，只是警告了事。但在日本的时候，由于我的日语有限，太太在解释的过程里面都是占尽上风，警察都认为是我先动手打他。但是除了他的手腕之外，就再无其他伤痕了，因而决定不再做进一步的调查。经此之后，我和太太的关系一落千丈。他认为不理怎样，我都不应该制止他或者还手。而我则认为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的问题，成日都将责任推向其他人道。之后几次闹交，他都没有再动手了。不过为了逞强，太太在个女面前打电话给他同学的家长，亦即是我学生的家长。我和我个女是回同一间学校的。邀请他聆听我们的争执，或者在我们闹交的时候录音，然后将录音播给我们的共同朋友或者同事听，并到处散播对我不利的谣言，令到我和个女过着非常羞辱的日子。由于我的工作，加上啲仔女渐渐长大，为咗家庭，我建议太太揾专业嘅辅导员，亦都尝试过教会里面牧者嘅调解，但系我太太都唔愿意从呢啲层面去解决问题，只系去揾嗰啲一面倒支持佢嘅亲友。我最后决定提出离婚，太太个第一反应系赞成，并且话一对仔女都归我抚养。但系喺我揾律师发第一封律师信之后，他又说要争抚养权，几次家庭会议都没有结果，最后他直接问个女儿要跟哪个，个女儿说要跟爸爸，他就索性将一对仔女都交了给我，并且在我和小路仔上学的时候，将屋企里面属于和不属于他的东西全部都拿走了。他对我们两个的共同朋友说，他从今以后要过自己的日子。听说他已经去了菲律宾休息和学英文，为以后的生活铺路。邻居、家长和同事对我的态度都不似以前那样了。但是我想到主耶稣在遭受鞭打的时候，咪又是一言不发。在语言不通的环境下，我都是有口难言。于是只能够懒对众生，照顾和安排好自己和儿女的生活。为了令到一对儿女完成这个学年的学习，我在日本请了一个兼职保姆，亦都在家乡台湾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暑假之后会带两个仔女回老家。我想请教的是，我应该怎样处理这段分居的局面呢？个女有时会挂住妈妈，我都鼓励她和妈妈直接对话，但是她妈咪不是恶言相向，说你跟爸爸好好挂子啦，就是眼泪汪汪。个女已经感到相见的压力，慢慢亦都开始不提妈妈了。回音为盼，顺足主恩常在。小王，
亲爱的小王，睇咗你的来信，深深为你哋叹息。你同妻子因为喺文化同埋性格上面嘅差异难以沟通，婚后时有争吵，再加上妻子有轻度忧郁症，翻日本后嘅关系仍然唔能够改善。而家佢又去咗菲律宾，距离令你哋更加冇机会见面交流。你提到暑假之后要回家乡，亦都找到工作。当然你若果能够处理好同妻子的关系，对家庭同埋孩子都系最好嘅。但系你而家有现实嘅困难，咁就只可以尽量先照顾孩子啦。照你嘅来信嚟睇，先回家乡可能系目前较好嘅选择。离开日本，至少可以减轻你嘅精神压力。唔知道你家乡嘅亲人可唔可以提供一啲关心同埋精神上嘅支持同埋帮助呢？呢个对于你同埋孩子都系好重要嘅。父母嘅争吵同埋分居对孩子会造成不良影响，而家你嘅责任更加重啦。虽然如此，都系要继续靠主耶稣嘅力量正面面对处理困难。建议如下：一、祷告认罪，求上帝赦免。
或者你诚诚实实咁觉得自己真系冇做错，都系妻子嘅错。但我建议，无论如何，你都先谦卑落嚟，求上帝光照你。俗语话：人属无果。圣经嘅话就更加直接啦。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约翰一书一章八至十节。唔单止系你，圣人都有错，我哋都系罪人。只有主耶稣系无罪嘅。咁点解我哋唔察觉自己有错呢？因为当局者迷。就好似圣经所讲，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诗篇十九篇十二节。有冇发觉，如果唔照镜，每个人都睇唔到自己块面？我哋受造系有限嘅。我哋会承认自己并唔完美，但系好少会谂到呢个不完美可能喺其他人眼中系忍无可忍。人对自己往往都系特别宽容，对待别人就唔同啦。若果你先省察自己，求上帝光照，睇到你嘅过失同埋责任，对你日后同妻儿嘅沟通会有帮助。二，开导孩子，教他们用正面嘅态度来处理别人负面的情绪。好欣赏你不单止不禁止孩子和母亲联络，还鼓励他们直接和母亲对话，你已经踏出了正确的第一步。第二步要做的是了解孩子的心理。你要知道，孩子虽然选择跟你，心里面对母亲仍然是很依恋的，所以会挂住母亲。他们会好像其他的孩子那样，希望有母爱，希望以自己的父母为荣，所以你要恳切祷告，求上帝除去你心中对妻子负面的感觉，加添一份爱心、怜悯和同情，令到你在孩子和亲友面前不会刻意地数算他们母亲的不是。没错，或者母亲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已经遭到破坏，但是被人讲出来，捉着孩子心里面的痛楚又是另一回事。第三步是教导孩子怎样面对人哋负面的情绪。信里面提到你妻子的情绪化表现，对孩子肯定会有压力。但是如果孩子因为怕母亲而疏远，对孩子来讲未尝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他们很挂住母亲，却又不知道怎样跟母亲交往，他们会感到无助和无奈。或者有些单亲父母遇到这种情况就幸灾乐祸地想，现在你们应该了解我当日的痛苦啦，你们的爸或者妈就是一个这么难相处的人。有些父母更加趁机对孩子狠狠地数落对方的不是，希望孩子了解同情他们，企在自己那一边同对方疏远。这样的负面情绪就会继续发酵，孩子就会在仇恨和争战里面长大。有些孩子会因为这样而产生自怜、自卑的心理，他们会不快乐，反而觉得自己特别黑，有这么差的父母和家庭。正确的方法是疏导他们负面的情绪，主动关心他们，聆听他们的委屈和表示理解，告诉他们听你会照顾保护他们，然后解释母亲因为患有轻度忧郁症，所以情绪不稳。我相信他都不希望自己这样的，但是他有病，或者是内分泌失调，无法控制自己，他都挺可怜的，我们要原谅他，为他祷告。最后你领孩子为母亲祷告，将困难交给天父上帝，鼓励他们靠主喜乐，用正面的眼光看人生负面的情况，领他们诵读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这样孩子的眼光和心胸就得到拓阔，心理健康，知道可以用正面的态度来化解人家负面的对待。 而且可以在其中学到体谅、关怀、爱心、包容和怜悯，操练以善胜恶。这样他们不单止学到怎样处理不如意的事，自我形象亦都比较好，因为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箴言19:11。三，依靠上帝，追求生命成长。我知道你的处境好困难，但是不要灰心，希望你回到家乡之后，邻居、同事和学生家长的白眼通通都留在日本，你和孩子可以过新生活。这个时候你应该带领孩子去教会，上主日学、查经班，以身作则，结交敬虔爱主的朋友，鼓励孩子和你一同追求生命的成长。当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箴言19:18。要趁你的孩子仲细，未到反叛年龄，每日用15-30分钟的时间带领他们读圣经，谈心，关怀他们，然后彼此祷告。你要留心，因为身教重于言教，你的行事、为人和对各样事情的反应都将会成为他们模仿的榜样。是啊，你自己都有需要，还要负肩母职，的确责任好重。但是不要忘记，上帝是日日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你要将一切交托给上帝，求他赐你智慧管教孩子。建议你到基督教书局买一些管教孩子和亲子关系的书籍，参加相关的讲座，并请教教会里面做父母的观摩各人的成败得失，从中借镜学习，不断修正自己。同时买一些健康的儿童书籍给孩子看，教他们顺服天父，做好孩子，听从和尊敬父母，建立好的德行和正面的人生观。四，寻找专业帮助。你说你妻子不愿意找辅导员或者教会的牧者调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多数人都以为自己的处理方法是唯一和最好的方法，他们不信耶稣的路是最好的，不信其他人可能有比自己更宽的眼光和更多的方法。我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因为你来信请教，所以我建议你自己去找基督徒辅导员或者教会牧者，请他们陪伴你行这一段人生的崎岖路，随时给你提醒、建议，并请他们为你祷告。五，尝试理解妻子，修补婚姻。你说你妻子怀第二胎时有轻度忧郁症，不知道有没有继续看医生呢？有些女人产后会因为荷尔蒙失调而患上忧郁症，需要服用药物和家人特别的呵护照顾。如果不理解、不理，后果严重的会自杀甚至杀婴。她需要你的体谅、安慰和同情。建议作为情绪较稳定的一方，你写一封温柔的信，话俾佢听，你同孩子都好挂住佢，关心佢，希望佢翻屋企。你话俾佢听，因为过去对佢嘅病缺乏了解，冇耐心同埋温柔，请佢原谅。唔好只谂到佢嘅不是，不妨谂一谂佢都好可怜噶。同你生咗两个孩子，患上忧郁症，结果失去咗丈夫嘅爱，连孩子都唔要佢啦。而家佢孤单一人流浪异国，前路茫茫。不知道怎样处理自己的人生，他需要你帮助他，告诉他听你们盼望他回家，你会陪他去看医生，照顾他，一同重建破碎的家。最后，你妻子的决定和行为是你不能够控制和估计的，你只要将这件事完全交给上帝，迫切祷告，求上帝改变他，辅助你们一家。人生有苦难，但是做主耶稣里面有平安，不论妻子做任何决定，希望你都能够以饶恕的心来面对。同样，作父母的亦都无法一直保护他们的孩子，唯有将他们带到上帝面前，帮助他们与上帝建立个人的关系，一生追随主耶稣，这样他们就自然能够行在正路上面，有快乐蒙福的人生。愿上帝带领你走出困境。晓君，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你做以下的祷告。 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住祂，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我决定回头，不再行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随想：看见与被看见，作者方华。老同学是教师，多年来教过数以千计的学生，其中有一些被他留了深刻的印象。老同学一起聊天的时候，不止一次提到一位学生，这名学生少年的时候患上一种比较麻烦的疾病，因为身体有病，不可以好像其他同学那样投入校园生活，而他又不愿意将自己有病的情况告诉其他人听，同同学似乎有一定的距离。他认为同学不能够了解他，亦都不会关心他，所以当他要住院的时候，亦都没有告诉同学知，还要求校方不要将他的情况公开。老师和校长去探病的时候，劝解他应该给班上同学知道他生病住院，因为其他同学见到他没翻学都会关心挂念。最后他同意了，于是班主任告诉班上面的同学听他病了入院，有一些同学就自发去医院探他。后来这名学生终于好翻，他翻返学校上课之后，有一次在周记里面写，我以前觉得很多同学都不好，但现在我觉得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因为自己患病的经历，这名学生决定读医科，现在已经是一位能够独当一面的医生了。我的老同学一再提到这名学生，因为他的经历很能够说明教育的意义，教育带来生命的转变。少年人因为自己困厄，觉得周遭的人不理解不关心，但只要他打破自己的自我防卫，将自己的困境和软弱向人敞开，就会发现世界并不是真的他想象中的冷漠。圣经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一般人称为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正好同这名学生的故事相呼应。有一个律法专家来问耶稣怎样可以承受永生，耶稣知道他是来试探自己，反问他律法上面是怎样的呢？那个人头头是道地回答了，知不是要爱神和爱邻居吗？耶稣就表示，那你照样去做就得了。那个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了，谁是我的邻舍呢？于是耶稣就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简单来讲，有一个以色列人遇上强盗，被人抢去财物之余还打伤了，他负伤瞓了在路边，前后有两个宗教人士亦都是同胞走过，都没有理他。最后一名撒玛利亚人亦都是伤者的民族世仇经过，救起了他，还将他送去安全的地方，出钱请人照顾他。然后耶稣问，这三个人当中谁是被强盗袭击者的邻居？答案很明显，当然是向他施怜悯的人。谁是邻居？真正的答案必须由无助的受害人来回答，而不是由自以为有见识行事为人正确的人去决定。受害人必须被人见到他无助和软弱，而真正的邻居正是同他以同一角度同一高度看到他苦情的人。这个才是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过人的生活？因为他是我们在尘世苦困里面生活的真正邻居。
观察人生，管好自己的口，作者白衣。一个朋友患糖尿病，他的血糖经常都可以保持平稳，
在正常值80至100之间。问他的秘诀，他说听话。妻子给什么东西他就吃什么。他妻子是营养师，他说食物最紧要。亦都即是说要管好自己的口，不可以任性随意地跟着感觉走，要理性刻意地跟着真知识走。好多疾病，尤其是俗称的富贵病，多半都是食出来的，就算是遗传都是因为食错而病化。管好自己的口是很重要，人类第一个大错引来的后患无穷就是食出来的。起因就是不听从上帝的话，只凭感觉，不凭真知识。好讽刺，上帝叫人管理全地，人却管不住自己的口，只不过是一张嘴啫，都管不到。当然更加不要妄想管住人的那把口啦。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既不管食落肚的，又不管讲出来的。再祸就更加大了，始祖为什么会食出祸来呢？就是因为听信了魔鬼的话。的确，舌头就是火，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雅各书3:6。当然魔鬼不会守住他的口啦，他可能还会觉得那个是他智性的武器添。但是我们不是魔鬼，我们没有全心害人，更加不想害自己。咁系咪应该谨守口舌呢？呢部分表示由陈淑贞录制嘅《中信月刊》2015年11月第54卷第11期总编号643播放完毕。愿神祝福你。